也出来走一走，没有错。他从天津回来，然后也从锦旁回来，他走一点点，但是呢，这个一上这个就是离我家是走好远的路。然后呢，他就进了母亲的帐篷，他就得了安慰。所以你看呢，好像这个以撒什么都是捡来的，而且什么都没有做。弟兄姊妹，从世界的眼光来讲，捡来的是很窝囊；但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我们哪样东西不是捡来的？我们哪样的东西不是恩典？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完全的享受，都是什么？都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成的，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。所以当你读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读以撒好像没有太多的故事，不要紧，你要记得这个，因为以撒的特点就是这样，以撒的特点就是这样，他就是享受所有他父亲给他的，所以这叫恩典。那么关于我们蒙恩的救赎，我们一定要经历这一方面才可以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在基督里的丰富和安息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坐今天车，我们还是要走的，但走的能力呢是从做来的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。但是呢，你如果仔细的去读以撒的故事，你看见呢就好像第五天一样，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，你看见好像好像你看见这个鸟飞在空中一样。所以鸟的生命，老鹰的生命，是代表超越的生命，也是享受的生命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只有父怀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。那么约翰福音呢，讲主耶稣神的儿子，而且是用老鹰来形容的，比方马太用狮子来形容，马可用牛来形容，那么路加福音用人来形容，马太福音呢用老鹰来形容。用它的原因呢，为什么？因为父怀的独生子把我们的父神表明出来。那么老鹰有什么特点？老鹰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眼睛啊有个特别的构造，在所有神所创造的万物生物里面它是最特别的，就是它的眼睛呢可以直接看太阳，它不会被销毁的。我们眼睛看太阳会瞎，老鹰不会瞎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我们的神就像太阳一样，我们的主呢在父的怀里，当他瞻仰神的荣美的时候，他可以透视到神的荣耀，他眼睛不会瞎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老鹰的生命乃是超越的生命。所以你看见了第五天是这些鸟这些老鹰超越的生命，代表什么？就代表这个以撒他有一个属天的地位，那个不光升天的地位，而且是在空中翱翔的地位，像蝴蝶一样，像老鹰一样。所以这个当你读到这个以撒一生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。但是呢不止这样，第五天呢，不光是在空中遨游，飞翔在蓝空中，不止如此，而且生命里要充满所有的水，所以鱼呢，一定要充满所有的水。那么圣经讲到鱼、讲到水的时候，你要记得主讲过一句话。有一次，我们的主啊，借着彼得的船，那么从船上呢，就对大家讲到，讲完了以后，我们的主不愿意亏欠彼得。所以就告诉彼得说，我们开到水深之处，我们向往大鱼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当鱼充满水的时候，你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它们呢？要开到水深的地方。水越深，这就是那个鱼越能够这个越能够这个来去自如的那个环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来看以撒一生的话，一面你看见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个生命是老鹰的生命，是一个飞翔的生命，是个超越的生命，那么这个是以撒一面所代表的。但另一面在以撒的身上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，那个特点是什么？就是主说让我们到水深的地方去。 所以只有在水深的地方，你能看到那些生命神所创造的鱼要充满整个的海洋。这就是在以撒身上所看见的特点。那我们怎么能看见这一点呢？那么这个就要从以撒他就要从以撒他一生我们可以找得到的。我们讲过亚伯兰一生有一个特点，他筑了四座的帐篷他筑了四座的祭坛。那么祭坛在圣经里面代表奉献的生活，所以亚伯兰身上是奉献，是他的特点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当我们从第四天到第五天，那我们要问这个以撒他一生的特点是什么。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他一生呢刚好是挖了四口的井，所以这四口的井呢就代表了以撒一生。那井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牲畜的生活，你记不记得撒玛利亚妇人就告诉主说没有打粮的渠井又深，我们从哪里去得水呢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这个，如果你要得着活水的话，你一定要往深处去。这个不是自来水，自来水你把水龙头打开就可以，但是不是在圣经里面，尤其是在亚伯兰那个时候，尤其在别示巴那一带。你知道其实以撒他是生在别示巴，长在别示巴，甚至于他眼睛昏花的时候他还在别示巴，所以你可以算出来大概这个以撒在别示巴多久。那别示巴什么地方呢？别示巴其实就是圣经中的南地，就是说如果你在以色列你往南走，然后你到了南边以后呢，你就会发现那个地方叫南地。这个南地有个什么特点呢？南地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干旱疲乏之地，没有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以色列的南地其实呢就是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埃及去，你到了金字塔地方那都是撒哈拉大沙漠，所以撒哈拉大沙漠一直往北延伸，一直到了以色列南边，通通是一片的山，通通是一片干旱疲乏之地。所以请记得神特别让以撒他一生在这些地方经过。为什么？因为若不是因着干旱，没一个人愿意往深处去的。在那个地方没有水的，只有当你往深处去，在井里面你才能找到水的。所以这个可以说神在以撒身上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带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以撒他一生和井发生关系。还有个比方说吧，他遇见利伯家是在井旁的，其实不是他遇见，是他的媒人，是那个老仆人在井旁替以撒遇见利伯家的，看见吗？所以你看见以撒的婚姻婚事，以撒一生和井发生关系。然后后来你记不记得他从井旁回，他去摩西回来了，然后他遇见利伯家，所以实在说呢，他是在井旁借着老仆人遇见他，然后他亲自迎接这个利伯家的时候也是在井旁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以撒，你就知道他出生以后他那个整个的大环境就是南地，就是干旱疲乏之地。结果你看见他没有去埃及，他的父亲去了埃及。为什么？因为南地是离开埃及最近的，一有饥荒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到了埃及。所以实在说来亚伯拉罕去南地的目的他已经准备好了下埃及。所以同样的，如果一个人老在南地转来转去，迟早有一天你要么往深处去，要么走容易的道路，走捷径，你沿着腓力斯人的道路你就下埃及。所以到了埃及，你看尼罗河所有的丰富都是你的，你什么也不必辛苦，什么都不必做。所以这个对于 亚伯兰以撒雅各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。所以我们可以说亚伯兰的这个以撒呢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。所以以撒他一生只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这个别示巴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最后晚年的时候，那就是希伯伦，就这两个地方。那等一等，你看见别示巴有一段很重要的故事，这个故事跟亚伯兰发生关系，跟以撒呢也发生关系。那么所以很自然的，我们就知道说以撒一生呢，他挖了四口的井。那么如果你要解释亚伯兰一生，你看那个四个祭坛你就懂了。现在呢，如果你要知道以撒所经过，你就要看亚伯以撒那四口就可以了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可以翻到翻到二十六章。那二十六章呢，是在二十五章以后，也在二十四章以后，也在二十二章以后。二十二章呢是献以撒，二十四章呢以撒娶了约家。所以如果你读以撒的故事，有两个重点一定要抓住的，一个是献以撒，还有一个就是娶约家。就预表来讲，因为这是第二次圣经讲的爱，以撒爱约家，好像亚伯拉爱以撒。所以第一次讲的爱是父怎样爱他的独生子，第二次讲的爱就预表来说就是教，这个基督怎样爱教会，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。那么到了二十五章的时候，那么以撒呢就生了双胞胎，一个是以扫，一个是雅各。所以在这个故事完了以后，接下来的就是二十六章了。所以这个就是，所以实在说来，以撒的故事最集中的部分是二十六章。那么四口井呢都在这一章里面，所以这样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亚以撒的一生学了些什么功课。那么这个第一节说，他说在亚伯兰的日子，那既有一次饥荒，这时又有饥荒。所以你看亚伯兰的就有饥荒，这又有饥荒了。以撒呢就往基拉尔去，那么基拉尔就是南地的部分啊，那就可以说就南地的部分叫做基拉尔。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，那么刚好非利士人呢就住在那一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个非利士人他们从埃及上来，沿着非利士人的这个沿着这个海边的大道就上来了，所以呢，他们所占有的地方在南地呢，他们就是这就是这里非利士人。那么非利士人他的王叫亚比米勒。这亚比米勒不是名字，亚比米勒是头衔，好像法老一样。你说某某法老，这法老不是名字啊，法老你说兰塞这是他的名字，法老是他的头衔。这亚比米勒也这样，这个腓力斯人的王亚比米勒就好像埃及王法老一样，所以亚比米勒不是名字，亚比米勒是个头衔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腓力斯人呢那个时候就住在这个基拉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圣经说耶和华就向以撒显现。那不要忘记，为什么神向以撒显现？为什么神向以撒显现？而且神主动的向他显现。他说：“你不要下埃及去，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。你寄居在这地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赐福给你，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。”我要加增你的后裔，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，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。那你把这段读过了以后，你就晓得这次神为什么主动来找以撒呢？因为神重申他和他父亲所立的。所以这里面的内容不是新的，就是当初神怎么和亚伯拉立约， 现在神和以撒也立约，所以你看，他所以说我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。